弟兄姐妹们平安。好，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17到21节上。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17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
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分享信息的是陈志强牧师，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交给陈牧师。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这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做工的、打工的，或者我们在家里在照顾孩子。我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忙碌的当中，我们稍微有时候要放慢我们的脚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在我的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曾经有问过吗？还是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些人他们以为人生最重要的这一个不过是他们的金钱、生活等等，他们的家庭，所以你会发现到他们就把一生就投入在这一些拼命的做工赚钱，盼望整个生活能够提升。不过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很多的事情在时间一过的时候，这些都会过去。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认识这一位上帝。为人犯罪之后，就与这位圣洁的上帝就隔离了，所以当人一失去这位神的时候呢，他在地面上乱拜神明的时候，心中被罪恶所捆绑，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当人在这种痛苦的当中，时间一过余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要下到永远痛苦的这一个地狱。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就是要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为我们个人的这个救主。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听了很多次了，我一直都还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盼望在2013年，盼望在这一个组织我们还没有结束之后，我们快快信耶稣，把耶稣请他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生命的救主，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污。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一个来得更加的重要。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好像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是单单停止在信主的这一个时刻吗？其实不然，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发现到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进步，一定要改变了。然后我们信主的这一个整个信仰的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我们的生命要成长。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人，他们每一次遇见耶稣，相信耶稣，他们的生命就改变。撒该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原本是一个税吏，为他信了主，他的整个生命就改变过来。我们看见众使徒们，不众门徒们，当他们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生命非常的软弱。我当他们信主，复活的主的能力在他们生命中，整个生命改变过来。圣经里面有一位叫做保罗的，他是一个很虔诚、很有宗教犹太教的这一个信徒，为做他的这一个信仰，为做他的宗教，他大发热心。我当我们看见他一信了主之后，整个生命改变过来，原本是逼迫教会、恨基督徒的，过后成为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实，就是当宗教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教义、钱财没有办法救我们的时候，只有耶稣，也唯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 我们下个月要庆祝这个圣诞节。圣诞节是什么？为什么是一个普天欢庆、普天庆祝的这个日子？就是纪念这位，当人仍然没有办法在绝望当中的时候，上帝爱世人，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信他、接受他，不至于灭亡，反可以永生。我们信主之后，整个生命就改变。因此，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认真来面对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是不是要把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排在怎样的一个地位？就好像当日在就业的时候，一位先知他挑战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原本是敬拜上帝、跟从上帝的，不过过后当整个国王败坏，带领几国上下的人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位先知以利亚，挑战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一个加密山上问他们，你们心怀两意要到几时呢？因此我们看见每一个认真面对这个问题的基督徒，他能够挑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什么是叫做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来到教会一段的日子，你一定会听到一句话的，说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常说主啊，但愿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你居首位，掌王权。常常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居首位，掌王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听了好像很熟练。到底什么是让主居首位？什么是让主来守啊？来这一个来能够执掌我们生命的完全呢？所以，当我们称呼主啊主啊，我们祷告说主啊主啊，其实就是把这一件事情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居最重要的地位，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掌管我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就包括了无论做什么决定，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以这位主为我生命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这一个初代的信徒，从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来看见，在他们信仰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样来把主居，让主居首位，在他们的整个属灵的经历的当中，主在他们的生命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知道第五章，如果我们对使徒行传有一些的认识，使徒行传第五章是教会刚刚开始不久，主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那生命的主，复活的主，死亡没有办法辖制他，死亡没有办法吞噬他，反而主耶稣借着他自己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一生怕死且做死奴仆的人。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些人怕死的话，你需要耶稣。我们当中有些人怕坟墓的话，你需要耶稣，因为耶稣从死亡里面，从坟墓的当中走出来。我们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曾经到过圣地，圣地一个地方我们 很多基督徒喜欢去的，一些地方充满很多的偶像，比如说在伯利恒，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大卫之心，就是在那个地方据说是耶稣的这一个出生的地方，很多人到那里一直在亲啊，一直在亲啊，一直在亲那个地方，充满很多的迷信。不过一个地方你看着没有偶像，没有这些的看得见的这些的人为的这些东西，那里只有一个山洞，据说就是耶稣的坟墓。在那个坟墓花园的里面，所以一个山洞上面写着一句话，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我们就看见这位主来从死里复活，战胜这一个魔鬼跟死亡。不但如此，40天之后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永永远远活着，成为又真又活的救主。所以他自己应许说，他去了要把圣灵降下来，所以真的在五旬节十天后，圣灵就被拆下来，就开始了整个这一个教会的这一个时代。 所以在那个时候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神的灵充满这些使徒们，让他们大胆讲道。不过当有些人一信主，在那个时候从原本的宗教，他们知道没有办法得到拯救，信耶稣罪得赦免，他们就信靠主了。不过一信主那的时候呢，他们就遭受到困难，可能他们的工作就丢了，一信了主可能就遭受人家的迫害，人家就不给他们工作。所以在当初的这个初代的教会，有很多信徒就马上面对，一信主之后马上面对生活上的困难。所以当时如果你看第四章的后面的时候，很多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因为有一些人真的很有需要跟缺乏，所以大家就凡物共用。所以有一些人就把田地卖了，把所有的价钱拿来就奉献给教会，拿给使徒。所以大家都很多人都这样的做。那第五章开始就跟我们讲到有一对夫妇叫做亚纳尼亚跟撒菲拉，那看见大家这样做的时候心也受到感动，那夫妇就说，我不然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一个产业，把我们的田产卖掉吧，那么就把钱奉献给教会，好像大家这样的做。所以他们真的这样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比如说有一间半独立的房子，卖掉新币600万。我卖掉的时候，哇，600万啊，很多钱啊，600万，所以有点不舍得。好像有时候我们奉献有点不舍得，会痛啊，会不舍得就怎么样？他们就说，不然我们来商量一下，收住300万，把300万就拿给教会。那我们就看见这是什么？这是欺骗。就把300万带给使徒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卖田产奉献给教会，就是所有的。彼得说什么？圣灵大大充满彼得，然后让他能够看见他们这对夫妇在欺哄圣灵。为什么在当时这样的严格？因为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上帝要保守他的教会，不让任何的欺骗、任何的诡诈能够进入这个教会，破坏整个教会的圣洁。所以当时使徒们没有这个恩赐跟权柄，看到这些人在欺骗圣灵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欺骗上帝呢？他马上倒下去就死掉了。所以当时第五章那个地方，他说全教会的人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都甚惧怕，看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看见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想今天我们活在今天的时代了，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我们真的是蒙恩的时代。如果上帝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今天我们的时代，多少个人在奉献的时候就倒下死掉了，我告诉你。所以牧师就忙得要命。不过我们常常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教会也出现一个现况，可能牧师也不够了。因为牧师在讲到奉献的时候，因为欺骗上帝，牧师自己也倒下去是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活的这个时代，好像刚才主席带领我们祷告，多少时候我们有时候冷淡了，不过神怜悯我们。所以因此我们就看见当时的教会，他们神保守他们，而使徒们有这个特殊的这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这是一种标记性的恩赐。很多人在讲道，有名望的拉比，有很出名的老师，宗教老师在讲道，然后这些使徒们出来的，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小民啊，这些人没有上过拉比的学校，这些人不过是渔夫，忽然间他们就讲起道来，谁要听他们的道呢？不过神给他们能够在借助使徒的手，5章12节说，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甚至他们走过的时候，彼得走过的时候，他们看见彼得的影儿啊，落在任何一个病人的身上，那个人就好起来。而且使徒们当时有赶鬼的这个权柄。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朋友们、弟兄姐妹，是真的吗？哇，这样的神奇吗？是的，凡记录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的神迹奇事是千真万确。为什么？刚才我说了，这样多人在讲道，哪一个讲的是真， 哪个讲的是假呢？你怎么样衡量？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有这一本圣经，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必须给这些使徒们有这些特殊的恩赐，作为一种的标记性、证明性的一种的恩赐。所以他讲完这啊，他行完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开始讲到这个神迹就证明他们的道是从神而来的。今天我们还需要这些东西吗？今天我们牧师还需要去行神迹，在这啊医病叫赶鬼吗？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本圣经，神已经把他自己的话语，这本圣经启示给我们，完整的圣经成为我们整个生活跟信仰最高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听一遍道，我们就马上能够分辨是对还是不对。为什么？因为有圣经作为这一把尺，成为一把的这个标准。不过当时他们不是，他们开始的时候必须有这一些的那行这一些的神迹跟奇事，人家就开始听他们的道。不过人一直是败坏的，有时候要看这些神迹奇事，好像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这样，仍然要看这些，所以整个焦点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转移了。原本上帝要让他们听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神所启示的，这是神自己的声音。不过当人开始的焦点开始转移的时候，可能要开始看神迹了，可能只是要求这些病得好，可能只是要看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时候，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神就允许这一些的祭司长，这些的政府人员把这些的使徒们全部抓起来，一抓起来过后怎么样，晚上就把他们释放了。那么过后到第二天叫他们继续到圣殿里面去讲道。你看一抓一放，抓的时候放的时候，原本跟他们说什么，跑啊跑啊跑远远是吗？不是，一抓一放过做什么，继续讲道。为什么被抓？就是因为讲道被抓，现在被抓了又放他们又去讲道，你看到为什么这样？那么过后又被抓，又被骂，又被打，又被放，为什么上帝好像很这一个做事好像很啰嗦这样呢？如果是因做讲道被抓，应该放了就快快跑掉嘛？为什么让他们继续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呢？因为在五章二十节这里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你们站在殿里面。”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上帝的整个心意是要我们的整个焦点放在生命的道，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其他的地面上在其他的事情上。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让主居首位？神的整个心意就是让主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重要的地位或者居首位。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有很多人把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上帝的话的时候，失去那一个神原本要我们的焦点。当时的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我神在是怎么样，虽然使徒们有这一方面的恩赐，我上帝让他们允许他们被抓起来释放他们，或者说你们继续把生命的道来讲开。感谢赞美上帝，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说主啊，让我你在我们的教会居首位，主啊你在我们的家庭居首位，主啊你在我的生命中居首位，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让神自己的话语，这生命的道，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命中居最重要的地位。这个讲台有四个字叫做生命之道。为什么？因为这个讲台看重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教会的设计也有神自己的这一个建筑的这个属灵的意义的。我们看见通常在归正的这个教会里面，讲台是在一间教会的这一个中间的这个地位。这个讲台是在中间。为什么？有些的教会的讲台是在旁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一个属灵的意义。我归正的这一个信仰呢，通常把讲台放在一个教会的中间。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看重上帝的话，而且神的话就在这个聚会里面要 要居这个中心的这一个地位。而今天我们看见神的话在我们的教会，在我的生命中到底是有怎样的地位呢？我们看见今天的危机是什么？今天的危机就是教会已经不看重上帝的话，家庭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信徒很多的时候把神的话当作是可有或者可无的一件事情，这是今天教会的危机。我们似乎已经回到好像在这一个阿摩斯先知的时代，阿摩斯先知的时代的整个环境跟今天我们的环境很差不多，当时他们的物质很丰富，国泰相当的平安，大家的生活都很不错的时候，忽然间上帝借助阿摩斯先知跟当时的百姓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们饿不是因为没有食物啊，并非没有饼，人家渴不是因为没有饮料，人可非没有水，乃是没有什么，乃是没有上帝的话。我们看见这就是今天的这一个危机，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来这里做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听上帝的话，查考上帝的话。我们回到家里面，每天我们把神的话打开做什么？就是让上帝的话能够点点滴滴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你说牧师啊，我读神的话，我读多少忘多少，这是不是你的经历？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像现在背经节，马太福音18章20节，因为无论在哪里，若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我在他们中间。等下你出去吃完饭你就忘记背经节了，那个经节是什么？上个星期你记得你背什么吗？上个星期还背得不错，前个星期又背什么？有点模糊啦，我不知道，因为上个星期前个星期我不在嘛，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容易我们会忘记的。不过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在里面，虽然我们读多少可以忘多少，我圣灵是真理的灵，有时候我们读了在里面，他会提醒我们。这就是耶稣所说，圣灵要把你们带进真理里面，提醒我所讲过的话。所以当我们说主啊你居所谓，什么意思？让上帝的话，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居最重要的地位。所以让我们常常想到当时教会黑暗的时候，神兴起改革家，把我们带回到这一个光明的里面。当时有几个口号，我们改革中一定要知道的，唯独恩典，靠恩典得救，唯独信心，靠信心得救，唯独基督，靠基督得救，唯独神的荣耀，那是基督徒一生的目的，还有唯独圣经，一切都要回到这一本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改革中，改革那时候改革已经过了差不多500年之后，今天有很多人开始离开上帝的话了。讲台上虽拿圣经，不过没有传讲上帝的话，或者讲台上虽然有一本圣经，不过所讲的已经淡化了上帝自己的真理。我们看见人的耳朵发痒的时候，人不叫听上帝的道，乃是要听人为的话。所以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唯独圣经。弟兄姐妹，你记得当天你要受洗的时候，牧师一定会问你一些问题。你上牧道班过后，你站在牧师的面前要洗礼的时候，一定有一些洗礼的约词。洗礼的约词是什么？有好多个，其中一个就是你信这本圣经，新旧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一教信，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这样的相信吗？你们的回答是什么？是，我相信。所以邓牧师就跟你们洗礼了，对不对？如果你试试看，牧师我不相信，你看邓牧师会不会跟你洗礼？他叫你坐下，明年才来吧。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说是我相信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是就是是吧，让我们把这本圣经当作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位。圣经从旧约新约一直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灯路上光，神的话这一个是救活了我们， 神的话使我们苏醒，离了神的话，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做什么。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就正在属灵的黑暗的当中。让神居首位，什么意思？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你认识神的话吗？你爱慕上帝的话吗？你学习上帝的话吗？你活出上帝的话吗？你传扬上帝的话吗？还有，当我们这一代渐渐过去了，你留下神的话给第二代吗？我们的第二代，特别我们当中有基督徒父母亲的，我们的这些的第二代在看着我们。主席刚才祷告，感谢主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的青少年人，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眼睛正看见我们，到底我们对神的话是认真还是是随便的？到底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重要的地位吗？有时候一些问题我们不大要问，因为问了有时候给我们很尴尬，给弟兄姐妹也觉得很尴尬。就是到底我们读破几本圣经，弟兄姐妹，我们读破圣经嘛？我不是说把圣经乱用，用到破那个不算啊。我是说我们真的读到我们的圣经烂了嘛？如果我们一生只是读一本圣经，到我们死的时候，这本圣经放在棺材前面，人家哪来开那个页？那些圣经那些页子啊？还连在一起的话，我相信我们亏欠上帝。他把他自己的话启示给我们，而我们没有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中的首位的话，我们怎能说让主居首位呢？求主帮助我们。你多久没有读神的话了吗？我们很容易的做很多其他事情，玩电脑，一下子三个小时过了。我们读圣经读了三个字啊，只有三个字啊，这样慢啊。看韩剧啊，一下子看三集四集无所谓，读圣经啊，读一章就要命啊。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我让我们如果很久没有读圣经，今天我们要把上帝的话打开，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就在这个时候，你心里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离你的道太远了，上帝啊，让我悔改，把你自己的话语好好藏在我的心中。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开始批判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知道神的话是安定在天，世界很多的事情都会过去的，我上帝的话永远存留。所以让主居首位是什么意思？在这间教会，在我们的家，在我的生命中，主居首位，就是上帝的话居重要的地位。让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来到教会听神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在自己的家中把神的话打开。我知道现在每一个人都很聪明，我们都用智慧的电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智慧的人。那智慧电话呢，智慧手机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这些的哇，圣经版本很多在里面啊。我相信每个打开一个版本两个很多版本，我们只是放在那边好看吗？我们读吧。当你有时候从这边从东部要到西部的时候，拿起圣经，可能带这一个印刷圣经很难，我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圣经。我知道有很多的试探的，试试看留下圣经，把其他的这一些的游戏全部删掉，试试看留下手机里面留下圣经，把电影删掉，很痛。我告诉你，对一些人来说啊，因为他常常就是看见免费的嘛，留下圣经，把其他的玩意全部删掉。上帝的话既然是重要的，就把它当作是重要。第二，从使徒他们过后，我们看见他们被抓了， 过去就被上帝奇妙的释放他们，过后他们就去把生命的道教训，过后这些祭司长这些人就把他们大再次抓回来，就责备他们，就要叫这一个恐吓他们，过后鞭打他们，过后就把他们放了。我们看第五章的40跟41节，五章40跟41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两节，来1、2、3。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原本被抓的时候，这些祭司长说什么？28节，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以奉这名教训人吗？过后41节说什么？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为什么？头脑坏了。你们给人家打了，现在还高兴。我们这里有做父母亲的，孩子万一打过，孩子在那哭，妈妈爸爸谢谢你打我，很高兴。你们孩子有没有这样？如果不然这里孩子这样，你一定吓坏了。我当时为什么这些使徒们被打了，被恐吓了，离开的时候心里欢喜？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啊，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这个名使他们受这一个被责备，因为这个名被打，不过他们心里欢喜。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主的名在他们的生命中居重要的地位。什么是让主居首位？就是主的名字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宝贵是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名之上，因作他的名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当我们说主啊主啊，他就是居首位了。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名字居首位的时候，使徒彼得，老使徒彼得说了一句话，当时他写信的时候给那些分散在加帕多加、加拉太、比推尼的这些的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被分散呢？因为信耶稣，因为耶稣的名字被赶、被迫害、分散了。老使徒彼得知道这件事情，就写了彼得前书、后书来鼓励他们。在鼓励他们的当中，彼得就写了一句话，他在你们相信的人极为宝贵。哎呀 ，precious， 宝贵啊！耶稣啊，在你们相信的人里面啊，耶稣是宝贵的。我们是不是这样？耶稣对我们宝贵吗？没有耶稣，我们就没什么都不能够做了。圣经说，耶稣说：“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真的相信这句话吗？很多的时候不用紧了，耶稣在我困难的时候才帮助我，其他的事让我自己来。主还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我要选择一个工作，我看到这个工作很适合，不影响我礼拜天来聚会。主还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没有居首位。当我们说主啊，你在我的生命中居首位是什么意思？让您自己的名字，让耶稣在我的生命中居重要的地位，在我的生命中耶稣排第一，不是排第二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拦阻或者取代耶稣在我的生命中，这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刚才我开始就说，当我们认真对待这一个挑战的时候，这个生命的挑战，主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地位有多大呢？如果我们想到金钱跟耶稣，你要选什么？我问下去，100%的人一定会说，基督徒一定会说，我选耶稣。不过拜一到拜六呢那个可能不一样哦。礼拜天在教会是耶稣。我们说如果健康跟耶稣，你选什么？我选耶稣。不过没有健康怎么办？你知道今天有人要耶稣是因为要健康吗？你说这一个生命跟耶稣，你要选什么？你的理想跟耶稣，你选什么？这就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让主居首位。主的名字在我的生命中是居最重要的地位吗？有一首诗歌有这些是这样说的，我宁愿有耶稣，你们听过吗？ 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真的吗？我们唱很大声哈。第二句说什么？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阿们。因为为什么我们没有财富无边？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财富无边。我告诉你，财富无边，你知道什么？我们的财富那个边太靠近了，左到右就看到了。不过这首诗歌说，我宁愿与耶稣胜过财富无边，真的吗？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我们不知道明白什么是地图了，不过胜于我的公寓，胜于我的私房，这个这一个私人房子，胜于我的这些的一切。愿主钉痕手引导我走前途。这首诗歌每次我唱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我们要做君王，要统治万方，但是诗歌说什么？血仍受罪恶捆绑。你看到耶稣来要给我们释放，我多少的人追求世界其他东西，反而被这些捆绑着。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荣华富贵声望岂不是作为人我们常常要追求的吗？我这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这是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让耶稣，让耶稣的名字在我们的生命中居最重要的地位。你说这样我达不到怎么办？是不是这首诗歌我就不唱了？不是，每一次唱的时候提醒我们我做不够，每一次唱的时候再次挑战我们更立定心志，只有耶稣，唯有耶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没有耶稣我宁死都愿意。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整个生命中来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步。主帮助我们，可能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你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你们牧师基督徒讲这样，开口闭口就是耶稣是的。当你认识到这位耶稣他怎么样离开荣华富贵来到地面上为我这个罪人死，使我不用下地狱的时候，你知道即使你所有的生命愿意倾倒出来都没有办法报答他万分之一。我们这里很多中国同胞，中国同胞我们常常很想念一个爱中华爱我们华人的这个宣教，这些宣教士在当时怎么样离开他们很舒服的家来到中国这个地方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戴德生，戴德生讲过一句话，若我有千条生命没有一条不留下给中国，若我有一千英镑没有 一英镑不给中国。我们常常讲这一句，不过那一天我们听他的玄孙啊，戴德生的玄孙来到我们的教会讲道的时候，他说其实他这封家信给他的姐姐的时候，写给他姐姐下面还有一句，那一句是什么？不是中国。我们听了我们中国人吓了一跳，不是中国，而是基督，而是基督。是的，在戴德生的生命，主的名字耶稣在他的生命中居首位，所以他去到中国为着我们这些华人中国人把福音带给我们。你认识这位耶稣，为什么能够催逼一个人因着耶稣催逼他到离乡背井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仍然爱中国人？我们今天仍然要知道，这是因为有耶稣，没有耶稣没有人会来中国爱我们的。我们感谢赞美耶稣，让主居首位，他的话语在我的生命中是排第一，让主居首位，他的名字在我的生命中是居第一位，让主居首位第三。你看到这些的门徒他们被抓的时候说什么？刚才我们读28节，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这个禁止你们讲不给奉这名教训了吗？29节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5章29节，来，
彼得
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什么是让主居首位？顺从神不顺从人，就是让主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居首位。主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居很重要的地步。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神拯救我一定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因为主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主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而且主的旨意是全善全美的。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我要竭力的追求什么呢？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诶，这句话是在腓立比书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原本是逼迫教会的，不过耶稣基督得着他，拯救他，让他信主的，所以保罗明白了，耶稣基督救了他，得着他。原来主给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就是神给保罗的旨意。所以保罗写什么？所谓主得着我了，我要得着主得着我的那一个旨意，那一个目的，那一个原因。所以保罗说，所以我要竭力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一个旨意。同样的，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神拯救我们做什么？就是因为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一个至善至美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了解，能够追求，明白了就走在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基督徒常常祷告，上帝啊，你复兴我们，上帝啊，你让我们更加火热。什么是火热？什么是复兴的生命呢？复兴的生命其实就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们走在神的旨意，或好或坏，或顺或逆，那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不是说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认识的。你会很惊讶，朋友们弟兄姐妹，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能得到最大奖赏的不一定是站讲台的人，得到最大奖赏的神所称呼所赞许的忠心良善仆人，可能是那一些默默在背后带领人信主奉献支持教会，为教牧祷告，为教会祷告，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的那一些人，因为他们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虽然一生当中没有人认识他，但是主认识他的人，主认识他自己的人，主认识我，主认识你。所以顺服神在他的旨意，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对最初的最基本的旨意，你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当中可能慕道的朋友今天信耶稣，不要一直等，不要说我等到我回国，等到我更加明白，让我们先信，过后继续的追求，主就给我们明白了。过后我们看见耶稣自己也立下这样的榜样给我们。主耶稣来到地面上的时候，他12岁了。我们的孩子12岁在做什么？孩子12岁，我们每个孩子父母亲都很焦急。为什么？因为小六会考 BSLE， 对不对？我们当家很担心他呀，拿几分？你看现在没有小六的孩子成绩要公布了，很紧张啊。人家哎呀呀呀，盼望他拿250分够吗？不够。270分够吗？还不够。还剩下150分。所以我们很担心12岁到底要讲什么。不过耶稣12岁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很震撼人。当时他们去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过父母亲离开了，3天后才发现了耶稣不见，一天之后才发现耶稣不见，也那也是奇怪了，父母亲一天后才发现孩子不见，我赶快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发现到12岁的耶稣跟那一些的宗教老师，那一些的这一些拉比在讲话，他们很惊讶，妈妈就问了，哎，为什么让我操心？耶稣说什么？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从12岁，孩童耶稣就知道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你孩子12岁跟你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 你会怎么样？你没有发烧？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很小就知道走在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们正在是走蒙福的道路。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常常讲一句话：我来不是要完成自己的旨意，乃是要完成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这也是完成神的旨意。当他在克西马尼园最痛苦的那一刻，倘若可以叫这杯撤去，然而不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完成神的旨意。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成了，成了，他完成神的旨意。在耶稣的一生，我们看见他让神的旨意在他的生命中居很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也是，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虽然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落在这种情况，神的旨意不一定是样样顺利，有时候在荆棘中，有时候在眼泪中，在黑夜中，在苦难中，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最善最美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因为我说你是我的主，仍然是主，他是居所谓的，因为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让我们真正的相信，让主居首位，就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居最重要的地步。今天我要做什么工作，你寻求神的旨意。今天我到底要下一步要怎么样走，让神的旨意来引导。当我们愿意守在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一生里面，你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是耶稣说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其实就是他的旨意。你这样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不一定我们有时候会了解，不过当我们走下去，你心中会感觉到有力量有平安。两个月前，我知道这个见证可能我还没有跟你们分享，因为早上我问他们，他们没有听，所以现在我讲。两个月前我去主持一个丧事礼拜，这个不是我的会友，是一个11岁的孩子，11岁。我之前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人，我记得那天是拜师，我出来的时候呢，探访那个家庭之后，一个会友打给我说：“牧师啊，你现在有空吗？可以去住脚医院去探访一个11岁的孩子吗？他现在很严重，很严重，他妈妈要求一个牧师去探访他。”我说：“哎，好了，牧师就要去探访了，为人祷告了。”所以我说我去了，我说马上就去。去了之后呢，我就看见他的妈妈，我问他孩子怎么样？他说孩子其实与生俱来有一个病，不过他们不知道，一直到差不多一两年前突然爆发，发现到非常的严重，到处求医，不过没有办法得到这一个治疗，现在很危险。我看见妈妈的眼睛红红，就为他祷告，交托给神，过后就走了，因为不是我的会友嘛。过后第二天拜我，我教课，我上完课了。过后呢，我下午的时候我就接到另一通电话，他说：“牧师啊，那个孩子死了，拜师为他祷告，拜无死，你要牧师为你祷告吗？”拜师祷告，拜无死。所以我说有没有人帮助他？他说有人帮助他。我说好，既然不是我的会有，就有教会帮助他，我就说好了。过后他说他们没有居师礼拜，只是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拜六就出殡。我说拜六晚上我有祷告会啊，拜六我又有机会，有时候没有办法去。他说好，不用紧，所以就去了。哇，高兴啊，没有事情，因为做丧事心沉重嘛，所以就做了拜六我办完的我是事情，下午傍晚的时候差不多四点多，电话又来了，牧师啊，他们没有出殡啊，今天他们延迟多一天，礼拜天中午才出殡，他们盼望你去为他们祷告多一次。哎呀，牧师就是为人祷告嘛，我就去到殡仪馆。到宾馆就看见这个爸爸，妈妈还没有到，就跟爸爸谈。他谈的当中呢，这个爸爸就跟我讲一件事情：我有三个孩子，这个11岁的是老大，老二，他说七八年前在他一个月半的时候就死去了，现在老大死了，我剩下最后一个儿子，我没有话讲，你要跟他讲什么？感谢主还有一个，你讲得出？我不知道怎么样讲。不过爸爸忽然间讲一句话，不过现在至少妹妹看到姐姐啊，我有话讲了，这是信仰，这是盼望。说是的， 现在妹妹看到姐姐永远不分开，而且很快很快的，父亲要看到孩子，母亲要看到女儿。我说是是的啊，我们有话讲了。我和我舅舅说啊，你生下最后一个儿子，今年几岁？他六岁，啊，明年七岁就读小一啊。他听了，他静一下，他说不，这是一个特别孩子，我没有话讲了。过后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很困难，有时候很困难，不过我相信主会帮助，虽然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走出来，主会帮助。哎呦，我有话讲了，我说这就是神的旨意，虽然很多我们不明白，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不，神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能够帮助你走完，靠着主走完今生的路，而且荣耀上帝。他听到那点点头，他刚信主不久，那一点点的信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足够让他知道神的旨意是最好的，不是因为看见病得好，不是，你就知道这是神给的信心。让我们让主居所位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所以那天拜六，我就过后为他祷告，就交托给神。我说明天有教会帮助你吗？他说有。我说好，礼拜天我忙嘛，讲道嘛。我礼拜六晚上半夜他打给我，牧师啊，我说什么事？明天你可以帮我主持孩子的丧事吗？我说你的教会呢？忽然间他们说不可以，你可以说不吗？没有办法，我自己讲到说好，我马上安排其他东西。我说明天在殡仪馆，我一定，因为他们没有丧事，礼拜没有讲到说殡仪馆，我一定出殡的时候，因为他们要土葬，土葬的话在坟场讲到不适合，我说在殡仪馆我一定要讲到，我说聚会在那边啊。好，过后放下电话，过后他再打来，牧师啊，你会陪我们上山上吗？他以为到殡仪馆完后我就拜拜了就走掉，我说不用担心，我们一起上山。我在那个丧事礼拜里面，我看见这对父母亲有伤心，不过没有那种的哭嚎，好像没有绝望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用单纯的信心接受神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口说神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什么意思？就是让神的旨意成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歌说，或者我们看一下426首，愿主旨意成全。这首诗歌说愿主旨意成全，你的旨意，你只记我意见，神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就是我的意见，我没有自己的意见，在你慈爱手中，我将一切奉献，不论喜乐愁苦，领我随你所愿，恳求使我常说愿你旨意成全。第二节，愿主旨意成全，我们一起读第二节，愿主旨意成全，虽常泪痕满面，我那希望星光，莫叫隐藏不现。昔日我主在世，既曾忧伤困倦，或须与主同去，愿主旨意成全。想到我们的主愿意跟主一样，主旨成全。第三节一起来，愿主旨意成全，一切对我皆美，前途光景如何，情愿信靠遵随，向着天家直跑，稳步前进不变，或生或死皆场，愿主旨意成全。你知道你刚读什么吗？或生或死我都要唱，愿主旨意成全。真的吗？这是一个很大的给我们的挑战，但是这是神自己让我们要走在蒙福之路里面，愿主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居首位。会唱吗？我们唱第三节，愿主旨意
成全，一切对我姐妹前途光景如何，君愿心靠尊随，向着天家之跑，万不前进不变，我生我死皆长，愿你旨意成全。
主居所位，让他的圣道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他的圣名字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帮助我们，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把你的话撇在一边，多少时候我们行走自己的旨意，多少时候我们忘记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地位。今天晚上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回到你的面前，再次立志，再次祷告，再次恳求，帮助帮助我们，把主的话语，把主的名字，把主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恳求主帮助我们，奉靠耶稣的名求，